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国元素和传统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追国风赶国潮在中国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公众对各类的国潮文创国货单品亦趋之若鹜。有分析就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有多种原因，除了经济高速发展使到中国人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开始追求文化需求之外，所谓的国潮热的背后还有政府的支持。据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2022年1月的某一个星期六，一名微博的网民说，排队10分钟拿号码再等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北京西单的麦末点心局是买到了自己喜欢的麻薯。他说于泥卷奶冻和麻薯 YYDS 亦即是永远的神。嚟另一名微博嘅网民就感叹话：未知点心局嘅嘢咧，仲可以咁草食嘅咩？咁从未知点心局、三味酥屋点心局、苦茶点心局、唐小盒点心局，咁再到麦自东方古韵、没传华夏千年嘅麦末点心局。所谓的国风、怀旧、精致、经典，主打新中式糕点概念，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或特定元素的创意国潮点心局，近年来似乎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国的各种屏幕上将国风或者传统文化进行创意创新进而衍生的综艺节目似乎亦成为了新宠。而另外所谓的秦王点兵、敦煌飞天、歌唱祖国，以舞蹈讲述中华五千年山河照影的综艺节目《舞千年》收获了满满的好评。惊魂大鼓、河南碎纸、三元所立、中国媒体新京报话正在播出的青春手艺人，是用新潮的方式去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掀起所谓国潮风尚的文创前辈，北京故宫博物院出品的国风文化创艺产品，大约自2018年起就频频出圈。千里江山图为根、云层奇仙帆布包、暗香疏影香槟杯，故宫文创涵盖了多个领域。随着虎年的到来，山河庆星凭故宫日历、万福同春艺术的围巾，融合了新年元素的文创产品亦正在热销。而另外故宫更加是不满足于实体的文创产品，已经推出了输入法、壁纸和游戏等电子文创产品。无论是实体产品，第一话创意内容包含或者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或者特定元素的文化创意国货产品，似乎都是为了中国的这个国潮贡献了一份力量。中国互联网问答社区和原创内容平台知乎里面的一篇文章说，所谓国潮从字面来看呢，就应该是国风加潮流，可以说是由一国创造并具有独特识别性而受到他们的民众认可的潮流风尚。中国官媒新华社就在一篇文章当中说，所谓国潮包含两层的含义，第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第二，能够将传统文化和时下潮流互相融合而使到产品更具时尚感。国货、文化、科技已经走向全面国潮化。美国智囊机构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普立兹新闻奖的得主张燕在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内正在刮起的这股国潮风，例如汉服运动，他就在电子邮件当中说，这个反映出公众越来越意识到，在前一个世纪左右的动荡当中，很多的事物已经失去了，很多中国人希望将自己的文化浸淫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例如在他们阅读的书籍和穿着的服装当中。包含传统文化或者特定中国元素的创意产品引领了中国的国风潮流。这些产品的背后似乎都离不开中国官方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 中国文化部2017年印发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呢，就提及应该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部署，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布局，着力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这份规划又说需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引导文化产业工作者和文化企业坚定文化自信，自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外，还应该要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以中华美学精神引领创意设计，将传统元素和时尚元素互相结合，将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结合起来，创作生产更多优秀原创文化创意产品，加强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创作和供给。2021年的时候，文化及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亦再次强调需要推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加强文化科技创新和应用。这篇规划又说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中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体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将会达到新的高度。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文创产品是政府资助的，目的是刺激民族主义，并且在共产党统治的背后组织民族主义情绪。林培瑞又表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被告知要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家中国人就要被告知要热爱传统文化，并且引以为豪。这些对立的指令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两者都是为了增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中国年轻人都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群体思维心态，这种心态亦服务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利益。中国金融学者何江兵就说，国潮热和文化创意产业符合中国最高层要求，所以中国官方不会对此进行严加管理。他说
哪个方面不管他就能活，你比如说把那个轻工部给取消了，轻工业发展起来了。
何江兵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只要不理某个领域，某个领域就能够火，例如中国取消了轻工部，轻工业就发展起来，文化创意行业同上面的要求吻合，你只要不要限制它，它就能够发展了。何江兵又说，国家既然有在扶持一些文化创意产业，但你这个行业并不是完全设计扶持出来的，他说这个行业有收益，所以会有自发的行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沙利文博士说，文创产品大热、国风潮流出圈的背后有中国人的爱国因素。他说在外交关系上的逆风对国内经济流动和所谓的双循环的谈论，再加上新疆棉花风波，消费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成为一种爱国义务，或者是一种展示爱国主义的方式。沙利文博士又认为，国潮热的背后其实还有中国创意产业的成熟，这个包括了中国对产品和设计的改进，以及他们适应当地品味的能力。中国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当中说，国潮热的兴起亦是国货崛起，而此外，国潮热一个清晰可见的特征是传统文化和审美的复苏。现在在美国的独立学者吴糟来就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人这个传统对传统的这种爱好呢，它确实是有它的一种天生的一种倾向啊，对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
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的社长，而家在美国居住的独立学者吴糟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对传统的爱好就是一种倾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味，对传统文化的缅怀或者喜好，这个毕竟是正常的一种情感。他跟着又对美国之音说，
还有就是一个政治的因素，就是共产党 太强调爱国了。
吴钊莱又话，再有嘅就系政治因素，共产党大概强调爱国啦，太强调中国文化五千年嘅宏大叙事，佢会激发出年轻一代，亦即系小粉红对共产党、对政治嘅热爱。同时，国家开始封闭起嚟，网络不自由，咁所以就开始咗内向嘅消费，追崇自己民族嘅文化。何江兵就认为，中国嘅国潮热背后有多种原因。他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到民众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有了文化需求。中国几十年前过于否定传统文化，亦使到现在出现了回潮。互联网的普及亦是国潮热的推手。而除了上述三点之外，中国高层亦提出了文化自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四个自信。亦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又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又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官媒新华社一篇文章当中说，根据百度发布的2021年国潮骄傲搜索大数据的报告，2021年的热搜国潮领域包括国潮服饰、中国美食、国漫国游等等。新华社又说，国潮亦是文化自信潮。张燕就表示，这个确实反映出文化自信，但反映在众焦虑，亦即是公众失去了很多的事物，除非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将会失去更多。张燕又表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个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缺乏自信。而吴钊莱亦认为，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口号是他不自信的表现。他说，
他这个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在哪儿呢？他利用这个传统的文化节日、文化或节日来对抗所谓的西方文化。
吴钊莱说，中共是利用传统文化对抗西方文化，这个是严重的不自信。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自信，没有文化自由，就没有文化自信。智囊机构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狄宇飞提到，中国共产党想要证明他亦能够创造伟大的文化，而事实上他已经通过审查制度去压制文化太久了，不理是在艺术或者其他方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现在正在寻找中国文化背后的合法性。他希望繁荣的文化能够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